他虽是审判者，而他却怀念起子民的需要，在艰苦危险的日子，他尚是与他们同在。他现在并不像旧约那样的拯救他的子民，因为那时人尚不知他是死亡的得胜者。他当时的救法是拯救他们离开火炉和尸洞，叫他们免死。撒旦虽可试炼困苦约伯，但不能致其死命。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里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应当忠心至死。主并不应许拯救他们离开坟墓，他们应当死以荣耀神。基督不特能拯救我们离死，他并且能拯救我们胜死。他要我们认识他后者的能力。身体的死不过是带领信徒进入基督的同在而已。死过又活的注重主的复活。主死究非永死，乃是要复活。复活的盼望常是殉道者的能力。哥林多后书一章到五章特别将死者的复活和受难者的安慰合起来说，仇敌所有的能力就是死，然而主是超死者又是经死者。身死以后，仇敌就再没有权柄了。死并非为着死，乃是要为引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复活。所以随死何妨呢？基督是首先的，末后的，是在死亡之前又在死亡之后的。尚不知辞，他已经历过死亡的能力，所以圣徒不要惧怕，救主已经走过他的肩垒了。他是全能，他要开路拯救他的子民，死后就是他们的赏赐。主耶稣在此表明他的死和复活，这些是信徒得胜的根基。主的死和复活是主胜过罪恶、死亡和魔鬼的不二法子。他的圣徒也不能在这些以外得胜。在主的死和复活上与主联合，是主教会的得胜。罪恶的独一失败地就是在哥哥他主的死地，魔鬼和他一切的权势也是在十字架上遇见他的致命伤。这里是特别指着死亡说的。主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叫我们身上时常带着主的死。殉道的精神是从主的死里得着漠视的。主虽然没有叫每一个信徒都实在的殉道，然而主却叫我们活着为殉道者，在诸事上表明殉道的精神，能勇往直前至死不变者，真非容易事。唯有想念十字架上的主，想念他的苦难和他最终的生命得胜，会叫我们充满主的胆量，不为肉身的死，而真在凡事上为殉道者。主的复活不只给我们以一个盼望，叫我们敢做殉道者。我们若与主的复活联合，他就要给我们生命，以活出殉道者的精神。主的死和复活究非两件已过的事迹而已，这些是灵性上的事实。我们若与之联合，就要看见主的生命成功在我们的生命里。主所走过的道路，他也呼召他的教会来行，因为身体 应当经历元首所经历的方可。知道主的死和复活对于我们身上并不生出何种效力，唯有在死和复活上与主联合的，才能在经历上行主所行的。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知道，教会的情形和试炼都在主的洞见之中，他知道教会如何为他所受的患难，他知道教会如何为他变作贫穷，他也知道教会的患难和贫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已经熟受这些了。他以往的经历叫他能极明了的安慰他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并且叫他能极甘美的赞美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贫穷。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主注意他们如何为他受苦，容忍无声。从我们看来，患难的停止才是我们脱苦欢乐之日，然而主却命令我们在患难中欢喜快乐，这是救恩的满意。他纪念我们到底用何种精神忍受逼迫，他并不忘记我们的诚实可靠。如果我们曾信靠他，像信靠造物的主一样，则我们必要看见他安慰的手。在别的教会里，主几乎对每一个教会都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但是主并不如是的对在士美拿的教会说。主耶稣看为他受苦比为他做工更要紧，受苦乃是最好的工作。信徒为主做工可有许多的行为，但若不为主受苦，则这种的作为究无多大的价值在主面前。在逼迫的时候，教会不能多有重大的建设，然而忠心爱主是主所最喜爱的。受苦生命的见证真是最好的见证，无声胜有声。患难贫穷，此二者是每一个忠心爱主者的特征。真在此邪恶的时代中活出主圣洁程度者，则他随欲不离弃世界也不可得，因为世界必定离弃他。患难灾苦逼迫原是圣徒在世所必有的份额，为着主，为着听从主话，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自然就要受人事不少的误会，也常有竟至受逼迫的。苦难随身，然而在苦难中所显明的主爱岂不比苦难更深吗？圣灵多是在苦难当中将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除了受苦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法子叫我们尝着主爱更为甘美。每次因着主所感心魂上的痛苦，身体的创伤，都是叫我们更亲近主。一次在主面前泣诉苦情，岂不叫我们的心如火焚烧地想慕他吗？患难多是贫穷的先驱，受苦多是领到贫穷，就是失去今世合法的福乐。富人欲入天国，难于驼穿针孔，因为入了天国， 虽富亦贫，为着主变作贫穷。生活程度虽是安舒过日的最好推辞，然以之比诸神儿子如何从天降临和他如何生活，则生活程度果有何种可靠的理由呢？主或者没有招我们，倒为他的缘故变作贫无立锥之地，但是我们为他的缘故已曾减食多少，减穿多少呢？贫穷二字最少应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为主变贫穷受患难的，必定要在将来受赏赐。今日已能从心所欲的人，还盼望在审判台前得着主的特别称赞吗？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的信徒深受压制，变作贫穷，然而他们竟欢欢喜喜地忍受一切。主告诉他们说，同时他们在天上的产业增加不已，他们现在乃是富足不过的。真的，照着箴言11:24说，失散的却更增加。他们的贫穷乃是患难的结局，所以说在患难之后毁谤之前。然而偌大逼迫的目的，不过为要叫他们得着灵性的富足，教会的苦难停止，教会的堕落叫他们更显信靠神的心。贫穷却是富足的，这与老底家是何等的相反。老底家自夸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而其实呢，则是却不知道你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贫穷富足，富足贫穷，在世界贫穷的士美拿，主却以之为富足；在世界富足的老底家，主却以之为贫穷。知道这个的有福了。马太福音23:12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不改变的定理。在现今衰败荒凉的景况中，上夸谈胜利和发达的，就是毫无自知之明，被世界的愚昧所支配了。唯独一个属灵的眼光，才能参透万事，知道在贫穷里有富足，在富足里有贫穷。事业发达，工作顺利，凡事都有蓬蓬勃勃的气象，在主面前不一定都有同样的估价。反之，忠心为主，热心爱主，愿意为着主和主的真理受人事以及教会的反对和逼迫者，虽然在世无伟大的建设，而在主看来则是非常宝贵的。唯有真正属灵的，才能逃避属世发达的盼望；唯有真正死己的，才能自甘卑微，专心寻求父神的旨意。十字架原是世界最大，实在是第一的得胜。然而照世人的眼光看来，十字架乃是一个完全的失败。我们的主若当从失败里得胜，则我们还能盼望别的吗？为着主贫穷的人要看见，他自己比在世界里富足的更为得着主的心。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主不只知道他子民的苦难，将他们的眼泪放在他自己的袋中，他也知道苦害他们者的残忍和毁谤。他们并不因他们的患难而容忍邪恶， 他们拒绝那假冒为犹太人者的道理。忠心的人真是不少，然而我们切不要以为因此该时是教会的黄金时代，充满荣耀，没有失败。主虽然与他受苦的子民极表同情，然而主却指出众人所看不见的毛病，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这句话有几个意思。第一，自称是犹太人而其实不是犹太人者，就是肉身的犹太人。肉身的犹太人虽然自称为犹太人，而其实他们不是，他们不过是外面的犹太人，在里面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这无疑与使徒在罗马书二章所说的话相符合。二章28-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他们不过是外面的犹太人而已，如果真是犹太人，则他们也已相信主耶稣，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了。犹太人是在士美拿教会的仇敌，在初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尝试与逼迫教会者连成一气的。照着当日的情形看来，亚伯拉罕子孙和外邦不信的人联合起来逼迫信徒，乃是信徒所特别难当的。神的圣言原是交与他们的，撒旦最容易叫他们生疑。数百年来为神见证的选民，弥赛亚所从来的国度，他们说我们错了，则我们所站立的地位安能无疑呢？第二，然而在这里有个更要紧的意思，这些人只是肉身的犹太人吗？不然，他们既是犹太人了，他们何必再自称为犹太人呢？主何必如此注重地证明他们不是犹太人呢？他们若是犹太人，则他们自称为犹太人原是何意的？主又何必加以斥责呢？如果他们即是肉身的犹太人，则神因之而审判教会，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这里必定有更深的意思。这些人是教会中的假冒犹太人者，他们就是教会中犹太化的分子。主以为他们不过是自称为犹太人，而其实则不是。他们是教会里面一部分的人，要将基督教和犹太教调和起来。换言之，他们就是要将旧约和新约混合了，将恩典和律法掺杂了的人。因为这事儿与教会全体及信徒个人有极重大之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详细讲论其始末。最初的时候，教会中就有着犹太化的一派人，他们以为信基督的外邦人应当叫他们守摩西的律法以及割礼等等方可。实在说起来，这些犹太化的人就是做了基督的信徒，同时又要做摩西门徒的人。这些人在圣经中的历史也是显而可查的。当彼得未往哥尼流家中未见那块大布的异象时，当日的基督徒尚以为传道给外邦人那是一桩不合法的事儿。他们虽然是基督的信徒，他们仍然遵守律法上俗物不可吃的命令。不错，旧约的教训故事如此，然而他们尚不知道时代已经改了。读了这一章圣经之后，我们知道律法若未放在一边，外邦人就没有信主得救之可能。外邦人已经信主得救了的事实，就是证明律法在这一时代中已经没有他束缚人的效力了。再后在使徒行传里第15章，我们看见圣灵和教会如何定规 不叫外邦的信徒守摩西的律法。这一次的会议可为万古外邦信徒行为的规定，只一下子就定规了，外邦的基督徒不必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一如几个信主的法利赛人所要求的。然而当日的潮流尚是盛行旧约的律制的，其影响力之大，成有出人意想之外的。深明神恩典大道如彼得者，竟因着人的缘故，至有疑行而受保罗之责。就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在最初的时候，在这些事儿上也有许多不分明的地方，或者他是为着和平的缘故，然而他并未成功。他为提摩太行割礼，他自己也许愿，他自己也行洁净的礼，这些事儿是保罗所不必要做的。然而因为当日反对者的力量甚大，他竟因欲省事儿而调和。保罗一生最大的试炼，就是一面受他本国人，就是肉身犹太人的逼迫，而一面又受信主犹太人的反对。这些不过是当日教会中犹太化分子做工的起手，至于他们的遗毒，则延至今日，尚变本加厉而未少杀其事。对于犹太化的危险，圣经并非没有警告。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都是专门辩证这个谬误的。犹太化的道理乃是叫人从恩典中坠落，小觑了基督完成的工作。所以使徒将那妄自行割的犹太化信徒列于犬类、行恶者同类。此道若非十分危险，则圣灵绝不漠视保罗如此严重地对待他们。